自从今年三月网络间传出一篇据称是他执笔的文章，强烈批评中共最高领导人在疫情应对问题上的无能和无耻之后，北京地产业界名人任志强旋即失踪。随后中国共产党当局宣布对他进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调查。中国当局近日再度宣布将他开除出中共党籍，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观察家们表示，中国当局对任志强的处理方式再度凸显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任意权力，而这种任意独裁的做法在国际间也造成影响。观察家们说，在当今中国，任志强显然是中共当局眼中的超级敏感的人物，因此任志强这个名字除了可以在中共官方发布的消息或文稿中出现之外，中国网民议论任志强案件，提到任志强的名字，他们的言论甚至他们的网络账号便会被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封杀。在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看来，任志强这个人名成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网络的敏感词之一，显示了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言论控制的严密和任意。在当今中国，任何被中共当局认为是可能不利于中共及其党魁习近平的言辞，都会被当局任意封杀。有些词被任意封杀容易理解，有些词被封杀则不容易理解。例如，批评者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无视中国依然是一个穷国和拥有庞大贫困人口、生活困难的现实，动辄出国访问期间向外国撒出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援助，因此获得了大撒币的绰号。于是大撒币便成为中国的网络禁忌词。但是井山歪脖子树、小学生、初中生这样的词也时常受到封杀，则让外界感到奇怪和好奇。许多网民的猜测是，这些词被封杀是因为习近平的宣传班子不愿意让中国公众想到明朝末代皇帝在叛军攻破皇城之后，在皇宫后面的景山一棵树上上吊的历史，以及很多人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很多胡作非为是因为他的文化水平很低，只是小学生和初中生水平。例如他推动的将香港的一国两制正式打入死牢的所谓港版国安法，被认为是法盲、流氓加文盲的表现。任大炮、任志强最新遇到的麻烦起始于今年三月初网络上流传的一篇据说是他写的文章，标题是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那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专断独裁、中共当局压制舆论、封锁致命性的传染病新闻，外加误导性宣传，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给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至今难以修复的大祸害。但习近平非但拒绝承担责任，反而召开17万人大会发表讲话，自吹自擂，并调遣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为他唱赞歌。那篇文章说，我也好奇并认真地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是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能掩饰自己要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在上述这篇以任志强之名发表的文章出现之后， 任志强很快失联。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没有对这篇文章所陈述的事实以及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反驳，也没有向中国社会或国际社会公布习近平所说的他1月7日就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出的重要批示。在任志强失联多日之后，中共当局发布了一则只有一句话的简短的含糊其辞的公告，北京市华远集团原中共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区中共纪委区监委纪律检查和监察调查。到了7月下旬，中共当局再度发布公告说，北京市华远集团原中共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公告说，北京市西城区区委监委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任志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歪曲党史军史，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维权律师蒲志强认为，这些罪名从法律上讲含混不清，暧昧不明。他说，
法律也没有要求，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这个中国人需要对党忠诚和老实，是吧？这些事情来讲，就是说违背初心啊，什么使命啊，我们也不太好评价他们的初心和使命到底是什么。任志强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初心使命，现在违背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因为他自己变了，还是因为这个党变的和他当初有初心和使命的时候不一样了，以至于他和现实格格不入，不再符合这个新时代的中央对党员和干部的要求，这些事情我们无从得知，也无从评价。
蒲志强接着说，任志强的麻烦并不是今天才有的。2016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打出标语“欢迎习近平视察”的标语，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任在那时候提出了批评，那时候他就遇到了一次大麻烦。蒲志强说，他和他的朋友都不觉得任志强说的话有什么不得体。因为媒体就应当是社会公器，应当追求客观真实，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如果说媒体姓党，正好符合海外某些国家把中国某些主流媒体当作国家代理机构的论断。任志强2016年对所谓的媒体姓党的说法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香港资深媒体人金钟说，任志强案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这就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们的基本人权被剥夺，言论自由被剥夺，人们被要求必须充当中共当局的应声虫，在行动和思想上跟中共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而党中央就是习近平。任志强的错误或罪过，无非是把自己的思想公开表达出来，表达了他对习近平的意见。金钟说，
他反对习近平嘛，是吧？对习近平有意见啊，本来这个事情啊，我们在美国、在香港、在台湾，这个现在都是很自由，是不是啊？很自然的事啊。你看美国一个总统，你看 现在反对他的人有多少啊？这个媒体上那个经常是，不管是美国的媒体啊，世界上其他国家什么地方的都可以表示反对。
在金钟看来，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令人想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想到了毛泽东时代的黑暗，想到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崇拜和严酷的言论管制。金钟说，
那个文革的时候啊，这个全国人民都知道你对于毛泽东的话，对于毛泽东的他的书啊，他的政策，你不能够说一个 no， 不能说一个不字。你说了之后，你就犯法，你就是反党。实际上，任志强这个事情就表明了中国的法治啊。从毛泽东死了之后啊，这么几十年完全没有改变，没有进步。
金钟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又退回到了毛泽东时代。许多批评者也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重在重新祭出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时代的许多典型的做法，其中包括公开声言中共必须掌控中国社会一切的一切，即习近平现在公开宣扬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法律必须是党的刀把子，鼓励中国公众相互检举揭发，包括未成年人向当局举报家长，学生举报老师，社交媒体用户举报其他用户。自201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习近平一度以打击贪污腐败为他的执政主题，但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和观察家们普遍指出，习近平的反贪并不是真正打击贪污腐败，而只是以反贪为幌子清除政治异己，以夺取和巩固他的独裁权力。香港资深媒体人金钟表示，中共当局近年来的表现，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表现，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认识到，他们先前寄希望于通过中国加入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促使中国发展法治和政治开放，并融入自由世界的想法，不符合现实。习近平整治任志强这样的批评者的做法，让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再度看到中共政权还是一个不肯改悔的斯大林式独裁暴政政权。中共政权通过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获得的财富，不但没有发展法治和政治开放，反而对内加强独裁，对外咄咄逼人，威胁他国，威胁世界秩序。这种对中国的新的认识，显然是美国近来大幅度改变对中国政策的主要原因。金钟说，
他现在知道错了，是不是 啊跟共产党不能合作的，是不是啊？他们实行的是啊，你刚才说的是暴政嘛，啊，什么叫暴政啊？就是秦始皇啊和这个像希特勒啊，这些就是暴政嘛，是不是啊？对任志强啊，这个现在把他抓起来，要法律的啊惩治啊，像这种事情就是一种暴行，所以美国现在改变了政策。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在金钟做出上述表示时，外界仍不知道任志强是死是活，不知道他依然是在监狱中，还是获得了释放或假释。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